恩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学习你的话语啊，祝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啊！你说认耶稣的连胜负都有了，也求你让今天的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上帝的真理，也继续知道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也要跟随你啊，一直到永远。谢谢我们的恩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翰一二三书。那我们今天进到约翰一书二章的下半部分，他在讲一个什么内容呢？他在讲神的儿女和敌基督。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精神一振啊？请问敌基督是谁？重点不是敌基督是谁，重点我们是谁？你认识我们是谁？你就知道敌基督是谁了，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啊。神的儿女是最重要的，敌基督是谁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才是最重要的。那上一周我们也讨论到这个世界和爱神爱父的心这样的一个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指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啊，不是啊，它是指的是从人的私欲当中而产生出来的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的潮流价值观的一些习俗，甚至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啊，其实并不是真理，它讲的是这件事情。那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的本身都得到了完全的调整，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应该跟随谁啊？你跟随你心里面的价值观在哪里，你的目光盯在哪里，你就会走在通向哪里的路上。那我们的目光是盯在神的身上，那神是谁呢？神是光，神是良善，神是公义，神是真理。所以我们目光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也会随着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生命就发生改变。心里想什么，口中就说出来；心里想什么，手中就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今天我们会谈到，约翰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啊，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征战。那个征战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征战就是从跟随耶稣的人和抵挡耶稣的人之间产生。你说教会里面怎么会有抵挡耶稣的人？有的，就好像教会外面也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一样。千万不要以为神的儿女都在教会的里面，不一定的。有些儿女呢，可能不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他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约翰这样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不是属于我们的。那通过这段经文呢，你就会发现呢，原来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呢是不跟随神的教导。我们上节课说到啊，约翰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提出一个劝勉和提醒啊，跟随神的子民呢，你要真正的认识神。你真正的认识神，你才会遵行神的旨意，你才会彼此相爱。虽然在这个彼此相爱的过程中有冲突啊，有跌倒，甚至还有犯罪，但还是神的子民，因为你没有离开。但是今天的经文呢，他忽然讲到一件事情啊，有人从我们中间离开了。那什么样的人会从我们中间离开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 纷争与分裂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第一，基督要来啊！还记得约翰一书的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说吗？约翰特别的强调啊，那起初就显明的这个生命之道啊，在他们中间啊，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是告诉我们上帝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当时的教会呢，就有一些奇怪的想法，认为说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啊。这后来演化成了二三世纪以后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啊。他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认为这是上帝的一个影像啊，一个幻影啊，或者是说一个理念啊，要我们去追求。那这样的话，就跟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舍身钉十字架，这个整个的内容是完全不符合的啊！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的话，上帝的献祭就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话，就没有献上挽回祭，我们还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并不是来到世界上，他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好听的道理，而是真真正正的把这个真理实行出来给我们看啊，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甚至另外一群人付上罪的代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人是不能给别人赎罪的，因为他自己也有罪，对不对？就是这样。那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理论，在当时的教会就流传开来呢，就起了争论了，就导致教会的纷争。纷争的结果呢，你不肯听我的，我也不肯听你的，最后怎么样，就分裂了，就分裂了。但有的时候教会的分裂呢是一件好事，是因为为了事工的原因，就分开，就开展不同的事工，虽然有一些争执，就好像在使徒行传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准备出去宣教的时候，因为马可他们之间起了一些的争执啊，他们都是一个同样的目的，都是要宣教。一个是觉得太危险，不带不成熟的人去；一个是认为说，虽然他不成熟，但是他是真心跟随的，还要给他机会。吵半天吵不拢啊，一个带着希拉，就巴拿巴就带着保罗就出去了。结果呢，神的福音反而因此而扩展啊，这是一个健康的啊一个分支啊，健康的一个分支。但分裂就不同了，分裂的话呢，就是一个破坏的一个动作，这个破坏的动作是从敌基督来的。敌基督是一个人吗？敌基督是一个团体吗？敌基督是一个思想理念吗？有可能，都有可能啊。那敌基督已经出现是什么意思呢？约翰说，小子们呢，小子们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啊，如今是末时了，就是到了最后的阶段。这个最后的阶段有个什么现象呢？这个抵挡基督人啊，抵挡基督的要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出现了。这个世界是悖逆上帝的。所以当上帝的使者，上帝的神的儿子啊，或者神的子民开始出来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抵挡基督的一定会出现。因为他本来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抵挡神的，所以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基督了，不是到现在还在等。每一个时代都有敌基督，但是敌基督到最后的时刻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我们所说的最后的那一位，最后最大的那个沉沦之子会显现出来。那约翰福音这里，约翰一二三书里面讲到的这个部分呢，讲到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这个敌基督，他特别提到有好些敌基督出来的，有好些敌基督出来的啊。所以你可以把敌基督看成是一个团体，是一个个人啊，甚至一个抵挡上帝真理的一个理念，奇怪的学说啊，都可以啊，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好，那我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敌基督者他本来是在教会里面的。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这点非常重要啊！神的儿女是属神的，而神的儿女也必定会因着神的命令啊，在一起相聚，在一起啊，不会随便出去的。就算是有纷争，也不会从我们中间出将，因为意见不合而离开。因为上帝的子民意见虽然不同，但是意见，但是却是合一的，合一可以不同的。就好像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有独自的情感、意志和思想，但是他们是完全合一的，是和谐的。所以我们之间的每个人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样，个性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却是要合一的，一同来兴旺上帝的福音。那这里讲到他们从我们当中出去，证明什么？他们是不属于我们的，证明这些人是不属于教会的。如果是属于教会的，就仍旧与他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就是不属于我们的。所以保罗所以约翰特地强调这一点啊。你怎么知道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跟你是合一的呢？很简单啊，当听到真理的人，神的子民会顺服；当听到真理的时候，不是神的子民，他们会反对。你说我经常跟人家讨论圣经的时候，有的人也反对啊，啊没有错啊。牧师们之间在讨论的时候呢，也会有人反对，这个不奇怪。但是反对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会不会因为意见不同、固执己见，你就会离开呢？啊，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真正跟随神的子民呢，他不会离开神的。这里面讲的意思不是说离开这一间教会的意思，就是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意思啊，这是敌基督啊，这个是不属于神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意见不合才不属于，而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属于。他在教会里面，他并不是跟随上帝，他有他个人的目的，或者说他有他个人的目标。当他的目标不得实现的时候，当他的心愿不得满足的时候，这些个别的人或者这些个别的团体，他们就会显露出他们的本相来。所以你看到最后啊，最后这个教会面临这个大征战的时候，是那个征战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啊！因为神的子民越来越成熟，这个抵挡神的势力呢，也会越来越增强，直到最后那一位啊大沉沦之子哈、啊，就是撒旦，会完全显露出来，他会在一些跟随他的人身上完全显出他的真面目来啊！当然，现在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啊，因为还没有到。但是敌基督呢，任何时代都存在，现在也有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原来生命和灵粮堂里面有敌基督啊，所以我们去看一看，把它抓出来，不需要这样。神的儿女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是不跟从的，有些人不跟从是因为不明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爱他。约翰讲得很清楚嘛，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要去爱他。要挽回他，而不是就在论断他。但是你尽管你怎么爱他，你会发现，哎，有些人就离开真道了，是有离开真道的。不过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让我们去看到底谁离开真道了。注意哈，这个重点是，今天上课的重点是神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你认出谁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认出自己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不会管那些敌基督的事情的。重要是保持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谁。好了，那这里面讲那个约翰讲出来教会的纷争与分裂啊，敌基督的这个现象啊，那基督徒要怎么样？基督徒呢要继续的认识和遵行神的旨意啊，彼此相爱啊。那基督徒是有保护的，对不对？我们都说过啊，这个基督徒是有保护的。那基督徒的保护在哪里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节啊。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节啊，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件事，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通过这个记载的话，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啊？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些约翰写的信呢，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应该不会看到这封信。所以你大可放心了啊！我是不是低基督啊？你当然不是低基督，你当然不是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这个面对低基督的时候，第一点是什么？不是说这个低基督有多低，他怎么低基督啊？不是啊，重点是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上帝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那不属于基督的就没有基督灵。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属有圣灵的才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一定有基督的灵。从此你就知道哪些是真理的灵，哪些是乖谬的灵，哪些是欲望的灵，就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因为我们有圣经啊。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圣者是谁呢？圣者就是耶稣基督。恩膏呢？恩膏是什么？恩膏是说我们的能力吗？是我们的关于真理的知识吗？是。但是恩膏你要注意一点啊，恩膏它特别还指向圣灵。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受了圣灵。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我们重生得救受洗的时候。还记得施洗约翰怎么说吗？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但是将来在我后面又来的那一位，他要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好，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施洗，为什么？因为他是用圣灵施洗。耶稣基督圣者给我们施洗，就好像旧约的那个祭司啊，领受这个浇灌这个膏油一样，把这个膏油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膏油就是圣灵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说，哎呀，这个膏油预表着圣灵，预表着圣灵。对，没有错，在旧约的很多记载里面，他用这个方式啊，案例这个祭司，案例这个服侍的人的时候，案例这个君王的时候，把这个膏油浇在他身上啊，这个膏抹的行为，膏抹的这个动作，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位分，表示上帝赐予他这个能力和这个权柄啊，也预表着将来我们要领真正跟随神子民的人，跟随神的子民呢，他要领受上帝的膏抹。谁来膏抹呢？耶稣基督来膏抹我们。耶稣基督把他的圣灵像香膏一样浇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为了要传扬呢，找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个美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啊，当然这不是约翰一二三书里的内容啊，是彼得前书里面的内容啊。但是他们之间都是合一的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每一卷书信里面写的内容虽然略有不同，都是合一的啊。好，那既然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在提醒我们，他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知道真理。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就是约翰写信给我们啊，是因为我们知道真理，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而且我们都知道真理当中是没有虚谎的。我们之所以能知道真理，是因为我们属于上帝，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保，所有领受的一个保护。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你说外面的也看不见，里边的也不清楚，所以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好好学习神的话语，你就会发现原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遮盖我们啊，能够通过这个父神的这个愤怒。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徒不要离开教会呢？这个教会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就神的国啊，神的家，并不是说灵粮堂啊，浸信会，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离开教会，是说的是普世性的教会，不能离开教会，你不能丢弃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不能回到世界当中。所以什么样的人才会留下来？爱父的人才会留下来，爱世界的人他不要留下来。所以爱父的就不要爱这个世界，爱世界的这个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指的是里边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面对这个敌基督啊，他们这些教导啊，其实就是现在所讲的异端的教训。这个异端的教训在说什么呢？22节，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啊！你看，你注意到了没有？什么是敌基督？就是不认基督的人，否认基督的人。他否认基督，他也当然拒绝圣父，这很简单啊，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父差我来的，我来了是要遵行父的旨，就是这样。这一段呢，可以和第一章一开始的那一段联合在一起。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说，那起初所向我们显现的这个生命之道，亲手怎么样摸过，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这就是道成肉身。但是这些抵挡的人呢，说谎话的人呢，就是不认这个。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他不认基督，就连父也都不认。不认基督当然是不属于基督了，他里面会有基督的灵吗？不会的。所以不认基督，不仅没有基督，连圣灵、圣父就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这叫做敌基督啊！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就有了。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信他的人就会领受耶稣基督给他的生命的活水。还记得约翰福音吗？那个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说凡口渴的啊，都要到我这里来啊。我赐给他的活水要从他腹中涌出来，直到永生啊。这是说什么？耶稣指的是受圣灵讲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约翰福音的那几段啊，非常的精彩。所以认耶稣基督的，就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喝水的。喝水的，耶稣基督就把圣灵赐给他。那又有圣灵，又有基督的灵，又是属基督的啊。当然属基督的都是上帝，都是圣父赐给耶稣基督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同样在讲说，凡父所赐给耶稣的人呢，一个都不失落，到末日耶稣要将属于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啊！你看整个这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圣经的一贯性的真理啊，它中间是没有任何的混乱的，也没有任何矛盾的啊！当你把这个思路想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上帝的工作是如此的稳固，如此的严密啊，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的。这就是真理的唯一性，真理的唯一性啊！所以否定道成肉身的话，就是否定三一真神了，就全部都否定掉了，自然他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在里头，就是这样。那我们应当如何这个怎么来？有这样的一个，你说没有错哈，我们有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为什么今天听牧师讲的时候觉得啊茅塞顿开？为什么我们平时看的时候就没看出来呢？就没有办法把这些经文都连在一起呢？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怎么才能认出来，怎么叫做识别真理啊？如何来识别真理呢？首先第一哈，要存在心里。24节，约翰说：“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从起初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你说什么叫做从起初就听见的？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往前推，你听见的，你要存在心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你要存在心里。你说我怎么存在心里？我把它放在心里面，明天早上我就忘了，很简单嘛。忘了你再起来看嘛，忘了你再拿起来读嘛。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人变为有福，这叫做常存在心里，不是存进去就没事了啊，而是常常的把它存在心里面啊。我这样解释其实是不对的，常常的去看，永久性的把它存在心里面啊。起初所听见的，从开始听见的，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要存在心里面啊。起初所听见的，就是约翰呢一开始告诉那些人，你们听见了福音啊，那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起初，但是他们听到了以后就结束了吗？没有，记住，起初永远就是一个开始。之后呢，要常常的把它存在心里面，你这样思考就对了。你若将这个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哎，这个才是重点。常常听神的话，你会遵行神的话。你常常听的话，就好像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说：“哎，该起来读经祷告了。”你在困的时候：“哎，该起来读经祷告了。”喂，该起来读经祷告了啊！你就起来读经祷告了，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你会起来读经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住在子的里面了。你住在子的里面，当然也住在父的里面，因为耶稣怎么说？我与父原为一嘛，就是这样。好，然后25节，主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住在主里面就是永生的人，永生的人会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今天住在里面，明天出去遛个弯呢，后天再回来呢。人真是很奇怪啊，总愿意想一些灰色地带出来。那到底怎么样呢？那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是不是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你是不是一离开就再也不回来？啊，原来牧师讲了，离开一下也可以。那我先去离开一下啊，记得哈，你为什么离开？爱世界吗？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所以你为什么要离开？难道主的里面不丰富吗？难道主的里面不快乐吗？难道主的里面让你不能满足吗？你说，没有啊，好像还少点什么，这说明你还不够认识真理，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你看耶稣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哈，当一个人发现这个地里有宝贝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倾尽所有的把这块地买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那个宝贝的价值。所以如果你常常会觉得自己犯迷糊的话，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上帝已经给你的这个宝贝的这个价值啊。当你认识到这个价值的时候呢，你一秒钟你都舍不得离开，你根本就不想到离开这件事情啊。啊，所以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啊，住在主里面，存在心里面，跟随这个教训，这样才是对的。存在心里面就是说让我们有永生，这个跟随这个教训就是说这个住啊，这个住是一个动词啊，不是说在那里住，在那里不动啊，住在那里的话就是你要住在那里啊，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住在主里面啊。那我们再看这个跟随，怎么来跟随这个教训呢？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看约翰讲任何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教训，讲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它是有原因的，它是针对某件事情讲出这个真理来，但是这个真理呢，它背后的原则是整个这个时代 整个人类啊，不管你在什么时代你都可以用，引诱你们的人讲，那些引诱他们离开基督的，那约翰就对着那些引诱他们的人说：“哎，你们不要受这些人的引诱，为什么呢？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刚才我们说过了，恩膏是什么？恩膏是知识吗？包含。恩膏是真理吗？包含。恩膏是能力吗？包含。恩膏是什么？恩膏是圣灵。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不要听那些圣经之外的真理以外的那些内容 来给真理做一个补充，甚至告诉你说，哎呀，你们做的不对，不用这样。那些敌基督呢，就是来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信的不对，你们信错了，我们讲的才是对的，你们不知道这个属灵的奥秘啊。约翰就说了，不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你要是把神的话常常放在心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更越来越清楚了啊。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我们所受的恩膏，他会教训我们的，他会引导我们的。请问这是谁啊？这就是圣灵吗？啊，他教导我们什么呢？他教导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什么是住在主的里面？遵行神旨意的哈，就是住在他里面，对不对？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哈，遵行神旨意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听神的话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就是跟随神。上一堂课我们上两堂课已经讲过了，所以这边又再一次的反复的强调，看到没有？这个约翰他总是讲一件事情以后又反过来再讲，反过来再讲，不断的在讲。其实他的主题只有一个，在主里面的什么都有，在主以外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不能离开主，就是这样。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按照恩膏的教训，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圣灵的教训，你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就可以 抛掉这个情欲的果子。情欲的果子不就是纷争吗？不就是结党，不就是恼恨吗？啊，加拉太书5:23讲得非常的清楚，情欲在我们的里边，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两边相争啊。你顺应情欲就结出情欲的果子啊，就纷争了，就中了敌基督的诡计了。如果你顺应圣灵呢，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忍耐、和平、仁爱、喜乐、良善、温柔、节制啊，等等啊，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如何来面对每一个神的儿女哈，每一个神的儿女他如何来面对这个敌基督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点啊。第一，要知道我们有领受上帝的恩膏，这个恩膏让我们可以认识真理，让我们可以相信上帝，让我们可以跟随教训，所以这是非常的宝贵啊，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啊。约翰继续讲，那做神的儿女需要怎么样呢？做神的儿女只是说我有圣灵，所以我是神的儿女啊，只是这样吗？啊，我听神的教训，我就住在神的里面啊，就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我们继续来看。约翰告诉我们说，28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将来在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呢？因为我们自从认识他以后，我们就一生住在他的里面，遵行他的旨意，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都竭力去遵行了。就像保罗所讲的，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守的道也守住了，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就可以坦然无惧了，面对他的时候。那当他再来的时候呢，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会有基督徒在世上会有患难，对不对？保罗是怎么解释这一段的？类似的这一段啊，当然在彼得他这样解释过啊，这水的洗礼啊，只不过除去这个外肉体上的污秽啊，但是上帝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呢，它能去掉我们这个良心的亏欠。良心的亏欠既然被除去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啊，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这个罪债，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啊，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啊，不是，而是我们被上帝所洁净的人应该好好做啊，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所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还了这个债，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啊。这个有一点小小的差，有一些小小的那个差别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 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啊，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啊，就是说，这是在刚才说的是彼得，现在说的是约翰。住在主里面，在上帝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那保罗是怎么讲的呢？保罗说，在这世上，基督徒会受到一些试炼啊，会碰到一些患难。那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为什么不羞愧？因为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这个我们的盼望都会最终的实现，所以不至于羞愧。他们讲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彼得、约翰他们却是从他们自己不同的理解的角度来讲相同的一件事情，都是说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要住在主的里面。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是先生后行公义，不是行了公义的人就成为他的儿子，是先生了我们，我们因神的爱，人神的怜悯，人神的救赎而重生，重生的人要行公义，来表明我们是从他重生的人。你们若知道啊，换一下好了哈、啊。我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我们都是从神生。这样想的话就清楚多了。坦然无惧不羞愧，认识这公义者，他告诉我们说对真理的认识，还有我们应当有的这个行为啊。上帝重生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摆在那里当花瓶的，而是有功效的，那要拿出来用的。好，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神的儿女啊，在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约翰又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赐给我们的哈。”赐给我们的就不是我们争取来的，而是先赐给我们，而且然后我们再努力配得上这个名分。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呢？因为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给我们的宝贝是无价之宝，非常的珍惜啊，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配得上，所以这就是真的他的儿女了。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啊。你看约翰又讲回来了，他说到世人，什么叫世人呢？跟随世界的人，爱世界的心，他爱世界呢，这个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不爱父的人怎么可能是认识真理的人呢？就不认识上帝嘛。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现在是啊，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你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身份了，但是将来如何呢？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大概知道，但是还未显明啊。比如说敌基督现在已经有了，那最后那个大沉沦之子是谁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那最后的那个末日的那个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不知道。那第三圣殿什么时候建造呢？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约翰也这样继续讲，当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跟他有相同的这个复活之身啊。耶稣基督的复活之身，不是血肉之身啊，因为血肉之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而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身体是不能再朽坏的啊，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的啊，是不会衰老的，是没有罪的，是完全圣洁的，是完全荣耀的。我们必要像他，像他什么呢？像他的品格，对不对？没有错。身体上其实也要像他。为什么不能相等呢？不能相等。因为他复活之后身上有钉痕的，我们身上没钉痕的。所以我们像他不是他。我们身上没有钉痕。看起来表面上我们的身体可能比他更完美，更完整。但是实际上是上帝经过赎罪有钉痕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完美啊，受钉痕却无罪。我们是有罪， 被赦罪得到一个身体，这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上帝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美好分享给我们，我们必要向他，无论是从外在的，更要的是说要向内在的。那内在的要怎么办？内在的时候你有这个内在的盼望，就像三姐这样讲，凡像他这样有指望，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指望？我们希望耶稣基督快来呢，还是我们很怕耶稣基督再来？有的人很怕耶稣基督再来，耶稣你来了，我还没准备好呢，我圣经还没读清楚呢，好像你让我做的事情也没做，还有好多东西，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还舍不得丢，这样的话你会紧张，对不对？这样的话不仅是紧张了，在神面前你会羞愧，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原来我们将来有那样的美好的身体，我们将来有那样的一个美好的品格，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值得跟上帝给我们的福气相比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能带到新天新地有永存的价值吗？没有啊。所以我对将来的事情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你这样有这样的指望的人会怎么做呢？就会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就好像说明天我就要去见我们的老板了，我们不要想的太复杂哈。你面试一个新的工作，明天我要去面试了，你会怎么样？早早的睡觉吧，免得明天早上睡过头，对不对？还有呢，早上起来以后又怎么样？穿着睡衣去面试吗？不会吧。你会梳妆打扮，穿得整整齐齐的，精神亮丽的过去，对不对？对，你对地上的老板都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看中那份工作。当你看中天上的价值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要求说什么？他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原来是这样。那你盼望吗？你盼望见到耶稣吗？你盼望跟他永远同在吗？如果你真的盼望的话，是啊，我明天要去见老板了，要去面试新工作了，要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啊，好好睡啊，早早的起啊，穿得精精神神干干净净，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后面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你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有这个相应的行为出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住在神里面。神的儿女要洁净自己。你可以带着一堆垃圾到神的家中说，你的家好干净啊，我好想进来哈。你说你把垃圾丢了好不好，不要把垃圾带进来。这个你舍不得怎么办？舍不得你不要进来。其实就这么简单。丢掉它，不要客气，拿着垃圾进天国干什么？没有这个必要啊。好，所以神的儿女要洁净自己，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洁净？我不想这东西，把它丢掉丢掉，不是了。你会想的，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装进来。神的话进来以后，用神的话、神的思想、神的意念来代替你之前的那些意念，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从头到尾你都不能离开神的话。为什么这个箴言书说到，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人变为有福。诗篇也是这样讲，箴言也是这样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是智慧的上帝，他把他的话语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把这个话语读进去行出来，就会有上帝的智慧，就会有上帝的福气了。好，这里讲到这个神的儿女了，刚才讲到了低基督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要注意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怎么叫做魔鬼的儿女？我们看一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神的儿女的特征在哪里。这个神的儿女的特征呢，他就是认识神的，住在神里边的，有从圣者领受那个恩膏的，按着圣者的那个恩膏，按着恩膏的教训，就住在神的里面。那魔鬼的儿女呢？这个第四节哈，约翰一书的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除掉人的罪。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以前都是犯罪的，不认识主以前我们都是犯罪。那主显现的意思是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耶稣道成肉身显现，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向我们显现，就是这样，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耶稣基督是没有罪，但是世人都是有罪的，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面你看得出来啊，神的儿女呢是住在不犯罪的上帝的里面，但是犯罪的呢是不认识他的，是不曾看见他的，就是不跟随上帝的。所以约翰说啊，他说小子们呢、啊、这弟兄姊妹们呢、啊、这个不要被人诱惑啊，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行义的是义人。我们有义人的 title， 我们有义人的地位，我们有义人的身份，我们有没有义人的实质呢？当你去行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也许你会想说，哎，这个犯罪和行义，那我们要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简单看一下。在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犯罪和行义啊，同样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啊，也是在讲到犯罪和行义，他重复了两遍，他就强调一件事情，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魔鬼的。那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先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的部分，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这个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然而主已经显现过了，他是要除掉人的罪的，主除掉了别人的罪，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罪，所以呢我们就住在他里边，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你听到这句话你紧张不紧张？ 我每天也都，我是基督徒啊，我也住在主的里边呢，但是我常常犯罪啊。你注意啊，这个不犯罪不是说一个结果啊，他是说就不继续的犯罪，凡住在主里边的就不继续的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圣者的恩膏，就是圣灵，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会提醒我们，会警告我们，甚至还鞭打我们，让我们知道啊，做错了就赶快回头，一次两次三次一定会回头，这叫做不继续犯相同的罪，就是这样啊，他不会一直犯罪。那相反呢，你看这个，如果是魔鬼的儿女，他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他不会觉得这个犯罪是件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我喜欢犯我就犯了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后面那句话就忘了啊，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啊，他就注意前面那一句啊，我的本性是罪人啊，罪人就是重复犯相同的罪，而且不愿意悔改，不是不能悔改，他不愿意悔改。很多人说我不能脱离，没有不能脱离的，你靠着主你可以脱离，除非你不靠。为什么不靠？软弱、懒惰，还有呢，根本就不信，他只是想跟随上帝是给他锦上添花的，一看没有什么好处，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不错了，耶稣虽然很好，但世界比较适合我，他不会觉得想到什么最后的审判，他也不会想到上帝的公义，他也不会想到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他不会的，他就会持续的犯相同的罪。这就是魔鬼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同样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同样在讲这件事情，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讲得更清楚了啊，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从来不犯罪啊，这是个对比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刚才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说神的儿子显现是除掉罪，第八节他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后面的根源，神的儿子出现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啊，因为犯罪的是魔鬼，他从起初就犯罪了，魔鬼来引诱人。你会不会想说，你看不是我的错吧，是魔鬼来引诱我才犯罪的，还是你的错？因为魔鬼引诱你的时候，你有神的话可以抵挡吗？对不对？你可以抵挡，你可以不犯罪，你有选择的，何况你有圣灵在心里面，圣灵跟情欲相争嘛，对不对？使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办呢？顺服圣灵。所以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第九节，凡从神生的，记住， 是从神生的才不犯罪，不是不犯罪的被接纳为神的儿子。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我们被神重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被神重生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那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就不要犯罪了，要远离罪了，不要持续的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他也不能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呢，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讲到这里的话就非常清楚，跟随神的人他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的，但是跟随魔鬼的人呢，他就会远离上帝的教训，他的心里面没有神的道。当然我们从表面上你很看得出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犯罪了，犯什么罪了，他昨天在抱怨，所以他是属魔鬼的。拜托，千万不要这样讲啊！千万不要这样讲，不持续的犯罪。如果他讲错的话，第二天就知道，哦，对不起，昨天我讲错话了，请你原谅我啊。马太福音是怎么讲的？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然后他跟你说，对不起，我犯罪了，请你饶恕，你要怎么样？饶恕他70个7次啊，永远永远的饶恕，让他可以再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来啊。这个才是重点啊。那真正的属于魔鬼的儿女呢，是到死都不会改的，到死都不认错的。这一点呢，是让上帝来判断，不是让我们来判断。所以我们不要去判断谁是魔鬼的儿女，我们要反过来看，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就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对耶稣基督有指望就洁净自己啊，不持续的犯罪。从此你就可以认出谁是神的儿女了。你认出谁是神的儿女，你当然知道谁是魔鬼的儿女啊。但是不是我们去，我们重点还是要知道谁是神的儿女啊，谁是神的儿女。好，讲到这里呢，今天的这个内容基本上讲完了。那约翰他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会面对征战的，这个征战呢是从敌基督来的。敌基督他把一些抵挡耶稣基督违反真理的一些教训来引诱我们，但他的背后呢，背后是魔鬼。我们在这样的情景下要怎么样？要继续跟随上帝，因为有神的恩膏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就证明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生的。如果你结圣灵的果子，你还能结情欲的果子吗？几乎不太可能了。如果你结圣灵的果子，仁爱，你就不能结出恼恨来。你怎么可能我今天又结恼恨，明天又结仁爱，后天再反过来，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跟随住在主的里边的话，就是住在他里面。你住在这里，你会做，你我住在我的家里，我明天离家出走。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赶快浪子回头啊，住在神的家里面，不要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里面所出现的一些议题啊。那我想刚才讲到恩膏哈，你一定会问啊，请问恩膏和恩赐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恩膏是圣灵，这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提到的恩膏，它所指的是圣灵啊。其实你查考一下新约的部分啊，不要看旧约，你看新约的部分，讲到恩膏的时候，大部分都在强调的是圣灵啊。但是圣灵他自己是恩膏，那圣灵会不会膏抹我们呢？啊，是的，圣灵如果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恩赐了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也是恩赐了啊。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还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啊。所以恩赐是从恩膏而来的啊，恩膏而来。那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啊，等等之类，领受圣灵的恩赐啊，这个没有问题啊。那重点是恩膏它本身。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他所指的就是圣灵啊，因为恩膏会教训我们，恩膏会引导我们啊，恩赐不会引导我们，恩赐也不会教训我们啊，恩赐是要拿来给我们用的，用什么？用造就教会的，用造就其他的肢体啊，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是来建造 耶稣基督的身体，把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从圣灵而来的这个礼物恩赐拿出来用，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特别是在一些看起来不完美的那个肢体的身上，你的这个恩赐就发挥更大的功用。好，那第二呢，请问魔鬼的儿女从何而来呀？很多人说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那魔鬼的儿女是从魔鬼生的吗？啊，所有的人都是从神生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跟随神的，都跟随神。上帝从来不强迫人的。当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离开神了，这个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了。你还记得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就强烈的斥责那些人吗？他们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那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他是说谎者之父。但是跟随上帝的人呢，神他才是他的父。耶稣自己讲这句话讲的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上帝把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愿意说，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那同样呢，也有一些人说，我才不稀罕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机器人，神生了我们了，我们就神的儿女，那魔鬼被我们把我们掳走了，我们就是魔鬼的儿女，不是的。你是有选择的能力的，你是有自由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自由虽然不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样的一个自由，那个自由是你可以犯罪，你也可以不犯罪。但是世人的话呢，他只可能犯罪，他不可能不犯罪。当上帝的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了，但是呢还是常常犯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永远的不犯罪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讲到自由意志论里面一个精彩的这个自由和罪之间的这个一个四段式的一个论述。所以我们现在都处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会常常还犯一些罪。但这就是证明说我们还是属于神的。因为不属于神的人呢，他根本不会觉得他是在犯罪。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但是我们会醒悟到，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会被光照，就会被提醒，我们就会被醒悟过来，就不继续的犯罪了。这是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呢，就完全相反，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的一周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如何才能住在主的里边？第二，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做神的儿女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得到你的造就。我们真的谢谢你啊！你不轻看我们，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身份啊，得蒙拯救之后还是会常常的软弱，但是主，你已经把你的位分、天国儿女的位分赐给我们了。而你赐给我们，你从来都不会后悔。我们跟随你，我们也不后悔。我们要做你那神国的儿女，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指望，我们就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来洁净我们自己，每天听你的话语，每天住在你的里面，每天和弟兄姊妹彼此来相爱。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越来越看到你的价值，越来越愿意付出自己所做的，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因为你给我们的是超越一切。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